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今天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七月末了，下一次问问神父就是八月份了，时间过得太快了，你有什么感觉？
感觉就是时间太快了。
对，我年初的时候还在想，哎呀，怎么熬过去今年，但是一眨眼大半年就过去了，哎，真的是感觉是吓一跳。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我特别感恩的是有天主应许的这个天国，它就是我的一个盼望，可能让我对这个时间飞快的流逝就没有那么的恐惧。
那意思就是你想死了吗？
那倒不是，只是不害怕了而已。在福音当中呢，耶稣特别爱用比喻来为我们解释这个天国，所以看到那些比喻的时候，难免就会让人产生一些猜想。比如今天他在福音当中就把天国比喻成一件宝贝和一颗珍珠，很多人就会想，哎，这个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人和人之间，就像我们今天后台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一样，他就是有关于这方面的。他是这么问的：神父，我知道天堂上是平安喜乐的，没有高低贵贱，我问一下，天堂有人还会有财宝吗？我看到福音上说，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难道天上也有富人？比如天堂上有自己的房屋等等。再比如大圣人在天堂，和普通教友上了天堂，在天堂的生活或在天堂的地位，用地位这个词感觉不合适，有什么不同吗？在天堂上的所有圣人圣女的地位有什么不同吗？比如领过监证圣事的人上天堂和没有领过监证圣事的人上天堂有什么不同吗？然后他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小时候的时候，我奶奶经常跟我讲说，啊，你好好念玫瑰经，你好好祈祷，圣母妈妈会给你加 一朵玫瑰花，你以后上天堂离天主会近一些。然后也会跟我讲说，领过监证的人好像就是死了之后是大人的样子，然后没有领过监证的人就是还像小孩子一样。我小时候受的这种信仰的熏陶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其实也有他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你听了这个问题你怎么想？
哎，我其实一开始听到他们跟我说，啊，你在地上好好的去恭敬天主，好好的去做一个好人，之后在天堂就离天主近一些，我也是这么想，我就觉得，哎，天堂也是有等级制度的。然后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哎，其实我觉得，哎，这好像跟我心里的疑问是差不多
的。所以你现在的想法跟你小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那样去认为天堂。
倒是没有那么严重说，哎，就是有等级制度，但是我还是不懂。
当我们提及天堂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一方面呢是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去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归宿，同时呢这也是天主创造我们，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救赎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天国，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当然当我们说起天堂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呢又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天堂毕竟超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也因此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天堂的时候，虽然用了人世间的一些比喻，就像耶稣在福音里边其实也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解释有关天堂或者说天国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些比喻呢，由于它超出了我们言语和理智的范围，所以呢为我们人来理解天堂的时候呢仍然是一个奥秘性的。我们面对天堂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完全的明了，我们只能呢借着天主对于我们的启示，我们对于天国或者说对于天堂才有所了解。这位听众在留言里边所说的，说天堂上还会有财宝吗？ 因为他看到马窦福音六章二十节里边说，我们应该为自己在天上积聚财宝，因为在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其实这是耶稣所做的一个比喻，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解释天堂，就说天堂就是有财富了或者怎么样。当然财富的理解呢，我们也不能够单单的把今世我们所认为的财富看作是天堂上的这些财富。就像有很多人说的，你在现世有很多钱不意味着你在将来就有很多钱，但是我们在现世我们把钱成为我们的财富，也成为我们衡量财富的一个标准之一。可是在天国里边，你的钱是行不通的。所谓的财富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用它所代表的一些含义来解释天国。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去提醒自己的。那么基于这一切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天堂究竟该怎么样去理解呢？所以就让我们回到教会对于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首先看天堂是什么。天主教教理1024号上说，天堂是人最后的归宿，也是人最深的期盼的圆满实现，是决定性和至高的幸福境界，与天主圣三的这种完美生活，与圣三、童真玛利亚、天使和众真福这种生命与爱的共融，成为天堂。所以在这一个描述里边，我们大家可以留意这样的几点。第一点就是天堂是人最后的归宿，这个呢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多的去解说，大家就能够了解，就是天堂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死后要去的归宿了啊，就是将来你的归宿就是天堂，或者呢就是地狱，没有其他的啊，最后的归宿就是这个。有人说还有炼狱呢，炼狱不是最后的，因为将来你炼净之后你还要归路的就是天堂。那么他在这个描述里边还有一点，就是说人的圆满实现，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圆满实现，他用这样的一个词来跟我们每一个人来描述天堂，其实在于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天国是一个圆满的，我们已经实现了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在现世可能有很多梦想，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在天国呢，天主已经让我们每一个人提升到了一个圆满的一个实现。所以在这里这个圆满呢，很值得我们大家去玩味，因为这个圆满已经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懂得了天国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他在这里呢也给我们提出了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而且呢是一个至高的幸福境界。其实他用了一个词叫幸福的一个境界。过去我们在一些观念里边可能把天堂呢单单的理解为是一个地方啊，它就像有很多人天堂在哪呢，在天上，好像这个方位的这些描述呢决定了它在哪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把天堂呢单单的理解为是一个地方，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是一个至高的幸福的一个境界，他用境界来描述，其实呢就是在于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呢，天堂呢它是一种境界，我们用境界来了解天堂呢会更容易把天堂的这种境况呢描述的啊。就像我们在生活里边经常会提到的一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其实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它表达的一个意思呢也是在表达一种境界。当我们每一个人走入天堂的时候呢，也是进入了一种境界里边，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汇来了解天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容易去理解它所要给我们表达的真正的一个含义。不然的话我们 像过去所说的啊，在天堂上，那天堂就是在天上，地狱就是在地下。可是有人可能就会提出，地球是一个圆的，每天都是在会颤动的。当我们在地下，我们挖挖挖挖的时候，可能你就挖到了另一边的人，对吧？因为我们人都是在地球表面上在生存的。我们经常说我们把美国人踩在了脚下，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是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是在另一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另一端的人就是在地狱呢？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天堂，它是一种境界。在这里教理也特别给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同时他也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与天主圣三的完美生活，这也是我们平常经常会提到的。就是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跟天主在一起，我们用这样的一些话语来表达什么是天堂。因此在教理里边，他就跟我们提出是与天主圣三的完美生活，所以这里边的这些词呢都不能够去缺少，那么你缺少了，你理解起来就很难了。与天主圣三的完美生活，这是一种完美生活啊。这种完美生活也就是达到了一个圆满，我们每一个人达到了一种圆满的境地。所以在教理里边他也提醒我们说，活在天堂就是与基督在一起，被选的人在他内活着，可是仍然在他内保存着，更好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面貌，他们自己的名字。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天堂呢，是在天主内的一种生活。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天堂或者是天国是从现世开始的。如果你在现世活在基督耶稣内呢，你就生活在天国内，你可以把人世间慢慢的就可以变成一个天堂。可是如果你生活在罪恶中，其实你就生活在地狱中了。所以地狱跟天堂他们的区别，有人就用故事来做一些描述，说天国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是相爱的，那么地狱的人呢，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仇恨的。那么这种仇恨的方式，他们用了一个图像，就是在天国里边人吃饭的时候呢是彼此帮忙的，因为筷子呢没有办法递到自己的嘴里边，筷子太长了。在天堂上呢，人彼此之间帮忙，所以大家都能够吃到所需要的食物。但是在地狱的呢，人彼此之间都是自私的，人彼此之间都不希望互相帮助，所以人呢没有办法吃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用这些图像来做的一些描述。同样呢，我相信有一些教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无论如何我将来升了天堂，哪怕呢你让我在厕所里边我也就满足了啊。这是很多教友所表达的。有的说，哎，你让我在这个门后边阁楼里边也可以，说只要是在天堂上就可以。其实这种观念的表达就展现出我们对于天堂的这种错误的一份理解。所以你的境界只用物质来做描述或者说在做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慢慢的失去真正进入天堂的一个含义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理解天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我们一定不能够用现世的这些想法去描述或者说去框它，去追求它。所以天主教教理1027号说，与天主并与所有在基督内众生的幸福共荣的这个奥迹超过一切理解和表达。圣经用一些图像为我们讲述这奥迹，生命了，光明了，平安了，婚宴了，天国的美酒了，天父的家，天上的耶路撒冷乐园。但是在格林多人前书2:9里边他说了，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天堂呢 我们所有的一份限度，因为我们没有见过，我们没有听过，而且我们的内心是没有办法想到的。就像末世录里边他说了一句话，说看，这是新天新地。所以新天新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教理最后跟我们讲说，由于天主的超越性，除非他自己揭示他的奥迹与人直观，同时给人直观的能力，否则他实在怎样是不能够见到的。教会称这种瞻仰天上荣耀中的天主为荣辅之观。所以荣辅之观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除非天主给我们启示，除非天主给我们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去看到天堂。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天堂里边到底有没有分别。就像这位听众在问题里边所提到的，天堂上的圣人们，那么他们有没有分别呢？在天堂上都是一样的吗？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天堂上是有分别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天主的恩宠不会抵消一个人的本性，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机能，我们的性格，和当我们活在世界上所积德的功劳，都会是各有不同的。所以在天堂上呢，我们是有分别的啊。你比如你立的功劳多，你的赏报就多；你立的功劳少，你的赏报就少。或者说你对于天主的信赖，还有你对于天主因着信赖而行的善功少呢，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圣多马斯他在《神学大全》里边跟我们描述的，就是说有着多一点爱德的那个人，会分享到多一点的光荣，更完美的想见天主，以及会快乐。提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说，哎，神父，如果有分别，那人是不是就会因着分别呢，有了高下贵贱之分呢？其实我们不能够用人间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来界定天堂上的这种分别，因为这种分别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在现世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说在天堂上是一个圆满的实现，那么这个所谓的圆满的实现，我们其实用一个图像帮忙我们做一些辅助的理解。每一个人在天堂上的赏报的多少，其实都是满意的。为什么呢？就像人穿衣服，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每一个人是有高矮胖瘦这样的一种不同，那么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高矮胖瘦的不同呢，我们穿衣服的尺码是不一样的，我们穿鞋的尺码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给我们的赏报就像我们的衣服一样，你想一想，你只有1.7米的这个个头，你有150的体重，可是你要穿2米这样个头的人的一个衣服，为你来讲，你愿意不愿意？可能你就不愿意了，因为它不适合你，对不对？因为你没有长了这么大的一个个头，所以呢，你就会觉得给你再大的这个号呢也不好。同样呢，如果给你小号的呢，你比如1.5米的个头的这些人，哎，给了你这样的一个尺码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舒服呢？不舒服。那怎么样会舒服呢？就是适合你的。我们在这里所谓的圆满呢，就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份圆满的实现。你的功劳就像你的衣服一样，你的生命是跟你的努力的或者说跟你立功劳的是紧紧相连在一起呢。每一个人的努力，你就努力到1.7米了，那你没有办法说我要1.8米个头的这个赏报。为什么？因为它就像衣服一样，你穿在你身上是不舒服的。那怎么样最舒服呢？就是适合你的，你1.7米的就穿1.7米的这样的一个衣服。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去买衣服的时候，我们会挑不同的尺码呢？因为我们挑最适合我们的，我们穿上了才会漂亮，才会舒服。 那么天堂上的赏报也是如此，分别呢也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分别呢，我们并没有在现世一样所会涌现出来的这种不满、这种嫉妒等等，甚至是纷争。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上一定是会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纷争、嫉妒和不满，反而呢会让我们感觉到一种特别的一份美好。所以这就是天堂所说的圆满，这也是在天主教教理里边所给我们所提到的，说在天上的荣福中，真福者会满怀喜乐地继续完成天主对其人群和整个受造界的旨意，他们必要为王，执于无穷直世。因此呢，我们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呢，在他的一份通谕里边叫在希望中得救，他给我们说的一份描述说，就像沉没于无穷爱的大海，那时刻时间以前及以后已不再存在，我们只能企图领悟这种时刻是生命的圆满，沉浸在存有的无垠中，在此我们只是深深的陶醉。所以这是教宗他在希望中得救的这个通谕里边所给我们讲的。所以大家要想对于天堂有更多的理解的话，你也可以读一读教宗的这封通谕，同样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天主教教理。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所有的一些分享，就是说因为天堂超出了我们的理智，我们没有办法用现世的这种语言图像来解释它，我们只能够用一些描述性的话语来做一些理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在对于天主的信赖中，在天主的提拔中，我们对于天堂呢有所认识。所以这就是对于这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希望呢这位听众能够对于天堂有所了解。谢谢。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然后听了神父的分享，我感觉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和这种看到的这种物质去想象天堂的话，我们肯定是感受不到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天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天国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今天的问题和听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有什么想法呢？您对天堂有了新的认识，还是您对天堂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都欢迎您在节目最后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生活和信仰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里由神父来为大家做出分享。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或者再看，也邀请您转发和分享，使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